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列位记》十三章一到八节、四十七节和52节，还有14章33到45节。使用教会公用版的可以先翻到第108页。十三章一到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自己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他，定他为不洁净。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的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再查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47到52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茎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茎上、尾上，或在皮子上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7天。第7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茎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是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茎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他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14章33到4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这灾病以前，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用灰泥漫房子。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的不洁净之处。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再次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不只是安定在天，你的话语是信实可靠，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的旨意不改变。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心意的时候，主啊，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利未记的这段记录里面，我们来体会你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你怎么样通过这段话来让我们预先的看到耶稣那拯救奇妙的工作。求你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上一次看这个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思想一些饮食的条例，可能是好一段时间之前讲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那当然那段话除了让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我们不是什么犹太人呐、我们感恩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猪肉可以吃了。那除了这样感恩之外，我们还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说分别为圣的这个生命从哪里做起。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食物的条例，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食物的条例呢？是告诉祭司教导百姓啊，分别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食物是第一个部门呢、那第一个部门就告诉我们，第一方面呢，是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因为食物就是那么在人心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个事情，根本的起点就是我们的思想。当我们多思想主，那个源头就洁净了。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嘛。耶稣说到，当我们不用注重那个礼仪吃什么，因为真正污秽人的不是那个吃进去的东西，而是从里面说出来的话。所以当我们的源头洁净的时候呢，整个生命就洁净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食物的这个条例也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呢？第二个方面，从信仰的见证做起。虽然我们说基督徒了，我们现在新约，我们说这个食物吃什么不吃什么不是很重要了，可是保罗说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看到食物的条例，对基督徒我们想到说哎，我们的这个生活见证很重要啊，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想我们要远离任何犯罪的迹象，我们要不要让人跌倒，我们要人得到造就，这就是食物条例的一个提醒。第三方面，食物的条例也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生命要求我们先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开始，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我们从食物的条例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是被定罪，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了，回到神面前领受神悔改所赐的生命，才能够有能力胜过罪和死亡。因为食物的条例告诉我们的就是污秽的食物，那些不能吃的食物都提醒我们罪和死亡的那个结果。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罪的死亡里面，感谢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有能力靠着他脱离罪和死亡，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个得胜的生命来支取力量。刚才我已经说这个十一到十五章啊，虽然我们上次讲食物的条例是十一章，不过其实这五章相当漫长的经文呢，都在解释告诉祭司啊，来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俗和圣洁的物。为什么呢？因为祭司要知道，然后来教导百姓，直到百姓来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就是祭司的责任，分别为圣的生活标准。那今天这段话13到14章，什么皮肤病啊，什么衣服上的这个灾病啊，这些又告诉我们认识什么呢？如果我们来思想来看的话呢，它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四个方向是我们要注意的，四个方向是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分别为圣的生活的一个方向，生活的方向是从里到外，从里到外。那你看这个刚才读的这三段的经文呢、从13到14章，无论是皮肤病或者是衣服的问题，甚至是那个房子的整个问题啊，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可以染上大麻风。那这有点莫名其妙啊，这个什么是大麻风呢？你可能想大麻风不是我们那种皮肤上的大麻风吗？也许是，不过当圣经告诉你连衣服都可以有大麻风，连房子都可以有大麻风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大概不是我们一般上的那个大麻风了。这个可能比较像的是我们所谓的表面上呈现出的一种灾病，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所以人可以有皮肤上的灾病，衣服也有灾病，我们叫什么呢？发霉了，就这么简单。那房子有什么灾病呢？也是发霉啊，房子也可以有发霉，可以有腐烂的这个现象。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祭司的工作就是去观察咯，观察无论是人的皮肤啊，无论是衣服啊，无论是这个房子都好，这个异常的这个现象呢，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然后来做一个判断，然后来告诉百姓这是不洁净的，我们要离开它，因为这个不洁净会污秽我们，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子民。那这就是祭司的工作，简单的说是这样。不过这个祭司的工作在这段话的记录里面呢，有没有一个概念，有没有一个思路来让我们认识他要传达的信息呢？有没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呢？肯定有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十一章是讲什么呢？食物，吃进肚子里面的食物。然后来到十二章，我们没有办法读十二章，虽然它比较短，那个说的是什么？产妇产后的那个流血的问题。然后来到十三章，刚才我们读的是什么呢？皮肤上的问题。然后到了十三章的下半段呢，变成皮肤上穿的那个衣服的问题。最后来到十四章，变成住的房子的那个灾病。那你没有看到有一个流程呢？从吃进去肚子里面，到生育的那个产后的血，到皮肤上，然后到皮肤外的衣服，然后到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从里到外，从里到外的一个次序，判断洁净不洁净的这个位置呢，慢慢的在转移啊，从最里面人的人体里面的污秽或者洁净，慢慢的到人住在外面房子的这个洁净或者不洁净，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从里到外扩展，有优先的次序。那上次我们提到从食物的条例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说到那个源头，记得吗？源头是我们的思想啊。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告诉你你可以吃什么不吃什么，而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教材来提醒我们，我们从最根本，就好像耶稣说的，真正能污秽人的是我们从心里发出来的意念，那才能污秽人。不过从这个根本的这个起点做起实在是很关键啊，因为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所以那个肯定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个不能放松的，那个是最关键的，那个是整个生命圣洁与否的源头。可是来到今天的经文呢，他告诉你，你不要停留在那边，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吃注意吃的东西，我注意我里面的这个生活思想圣洁与否那就够了，不是的，你要往外扩展，你要往外去扩展，你要看到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是生活各个方面的，是牵涉到生活各个部门的。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弟兄甚至姐妹啦，我应该这么问啦，有这个爱打篮球吗？如果你有打篮球，或者你曾经打过篮球，像我很久以前啊，现在精力不如以往，不过以前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打篮球，那打篮球呢，当然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有几个防守的方式。那最基本的防守方式呢，这个叫做区域防守。什么是区域防守？如果你知道那个篮球场有两个好像四方形的东西啦，两边嘛，是吗？意思是说这五个球员当对方球员来的时候呢，你就看中你的那个分派的那个位置吧，这么说，你要确保对方呢的那个球员不能够进到你的那个防卫区域里面啊，那个是区域防守，不让他取分呢，他一进到你的区域你就盯住了。那不过如果你更加积极一点的话呢，我们说你可以转成什么半场盯啊。什么是半场盯呢？就是从那个小小的格子呢，你扩展开来，就是只要那个球员进入你的半场呢，你就开始一个人盯一个人了，就是你不让他有机会，你尽量拦阻他，你尽量给他制造那个减少他的空间。不过这个只是他到了你的半场，然后可是真正很激烈的那个打法呢是什么呢？全场盯啊。那全场盯就基本上一个对一个了，无论那个球员在哪里你也跟着他， 哦，那个是很激烈的，因为你要跟他跑上跑下，你就不让他不放松，一直的抓紧，希望能够抢到他的球，然后反手围攻啊。所以从一个区域的一个防守，你可以变成更积极的半场盯，或者到全场盯啊，那个是最激烈的一个防守的方式，最费力的，不过是最直接，也是可以最容易从守变为攻的一个做法。那追求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很被动的，我们说哎呀，守住我们的思想，那个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的区域的那个防守一样。不过我们也要全方位，把我们的这个防卫线呢给扩展开来，扩展开来，追求在不只是思想，而且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都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方式。就好像这里咯，不是停留在一个吃的那种饮食的条例，也包括我们的皮肤，也包括我们穿什么，也包括我们住什么，都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的，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整个人的生命都圣洁。就比方说了，我们的这个从思想，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么我们的整个身体呢，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圣洁，我们跟异性的交往我们要很谨慎。不过来到我们的身体以外，我们穿的衣服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衣着圣洁吗？是引诱人犯罪吗？特别可能最近天气热啊，天气热是一个问题了。天气热就看到很多女孩子啊，身上布料越来越少了。那越来越少是一件事了，甚至有时尚的那个因素，这个潮流时髦的因素。你看到有一些女孩子穿英文叫 hot pants 啊，就是那种又短又紧的裤子，有没有看过啊？因为你穿的又短又紧，那有时候说的难听点，那个屁股也看到不少了。可是这个是时髦，我却心里面想，真的这么热吗？想大概不是，主要是时髦在作祟，让我们穿应该是这样穿才漂亮才美，包得紧紧的，这样就很好。不过如果我们认识主的心意，我们说哎呀，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过也不只是在这个衣着上，我们再往外推一步，看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身外物，我们的身外物，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做任何投资决定，好像当中有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工作赚到钱的时候，我们拿回家，我们在家里那种投资的那种决定，那种计划，我们是出于一种贪婪吗？我们想以小博大吗？还是我们是出于一个谨慎，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所赚的每一分钱使用的时候都是圣洁的，都是讨主喜悦的。你看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你的整个生活的那个圣洁的范围就扩大了。从你的思想开始，你就在想我的身体怎么保守它圣洁，我们有背这个经句的。我们然后就看我们整个衣着怎么样来荣耀见证主，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整个家庭，我们的用钱的方式，那你的整个生活，你在追求扩大你的这个圣洁的范围。然后第二个方面，当我们看到这个三个不同的方面讲到这个圣洁的生活，无论是皮肤病，还是这个衣服的灾病，或者是这个房屋的这个灾病的时候，它也告诉我们，除了是从里到外扩展这个生活圣洁生活之外，还有哪一个方面，哪一个方向是我们要注意的吗？第二个方面，当我们 来看到这三个经文的时候，用个 比方来说吧。假设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啊，你现在看到一个公司里面的运作情况，你看到这个大老板呢、啊，这个大老板呢，在跟这个财务经理说啊，我们今年的这个经济走势不好，我们的这个预算呢，公司的预算要抓紧了，我们要节省开支，至少要10%啊，我们才能够不亏本。那他跟这个财务经理讲完了、哦、他走出来经过生产部门呢，看到那个维修的主管，他就跟那个维修的主管说，诶，你要小心啊，注意不要让这些机器损坏停产呢、啊、因为一有什么差错的话呢，生产错误的话，我们会浪费钱，我们要节约我们的开支。然后他又回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的书记这个秘书在复印啊，复印纸张，就跟诶，这个你复印要用双面复印哦，不要只是复印一面，因为我们要省钱啊，我们不要浪费钱，也不要浪费纸张。你看他对这个财务经理、生产部门的维修主管，还有他的秘书讲的三段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不要浪费钱是吧？要节约，要节省开支。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虽然你看起来，哎呀，这个什么皮肤病啊，什么衣服灾病啊，跟那个房屋的那个什么发霉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情，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相关的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告诉我们呢、啊，罪恶的扩散，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所以第一个方向我们要小心的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从里到外，然而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不止三个病都叫麻风啊，奇怪，连房屋都有麻风，而且三种麻风渗透的方式、扩散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我请一名弟兄读的那三段经文，你看哇，怎么跳来跳去，不过他告诉你那个扩散和处理的方式呢是一样的。就先说那个皮肤病吧，皮肤上的灾病，其实13章那边告诉我们，当祭司查看的时候定为不洁净，然后关七天，对吗？把那个人关七天呢、啊，然后再去查看他，诶，如果止住没有发散怎么办？再关七天呢、啊？再关七天之后没发散啊，那就好了，就算是洁净了。如果那个皮肤病发散了怎么办呢？哦，这个不行啊，麻风，这个是麻风病来的，不洁净。来到衣服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47节那边告诉我们，首先诶，这个衣服好像有点问题，异常的现象，祭司查看怎么样呢？关锁七天、哦、不是人关锁啦，现在是衣服关锁七天。然后呢，如果发散了怎么样，就变成他们说是蚕食的大麻风。什么是蚕食的大麻风？就是一个很顽固，一个没办法处理掉的一个麻风啊。怎么解决啊？烧掉那件衣服啊，烧掉那件衣服。来到房子也是一样的，14章44节那边说，哦，这个房子好像有问题啊，祭司来然后怎么样，关锁那个房子啊，你不能够把房子放在一个房子里面嘛，你就把那个房子给关锁掉。七天之后呢，来看，把那个发霉的部分挖出来，到最后还是发散的话怎么办？也是蚕食的大麻风，一样顽固没办法处理掉的。于是怎么样解决啊？把房子拆掉啊，把房子拆掉，不能烧嘛，衣服你能够烧，房子呢把它拆掉。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会知道这个现象呢，特别可能姐妹就比较敏感一点了。弟兄坦白说有时候这个对这个卫生啊清洁的观念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就不会注意到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上网 查来的齁、哦。那他说到这个衣服如果很久没穿呢，就当然可能会发霉。可是这个发霉你不一定看得到的，其实。那既然没看得到的发霉，你怎么知道是发霉呢？有，当然你有时候看到你知道是发霉了嘛，可是有时候你穿在身上会痒，你会皮肤有点敏感的那个感觉啊，那个就是其实是有问题，一些时候 就是已经有发霉的这个现象了。那如果你继续穿下去的话呢，你会生一些这个皮疹呢，会红啊，会红肿啊，还是怎么样？甚至这个网页上说会使人打喷嚏啊。哇，如果你穿那个发霉的衣服，你虽然看不到，那会让你皮肤痒、生疹，最后还会打喷嚏，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它呢？当然你可以，首先你要隔离它。如果你让这件发霉的衣服放在衣橱跟其他衣服放在一起啊，那不行的，你的整个衣橱的衣服都会一起发霉啊。所以隔离是最重要。可是怎么处理这个霉呢？有人建议了，你可以先放在烧水里面，甚至加一点醋，让那个霉菌呢能够除掉。如果不然的话，它会扩散。这个发霉的特色就是它从看不到，然后变成看得到，看得到不处理呢，变成扩散，整个衣服都要丢掉，到最后你真的穿不下了。最的影响就是这样。所以三处，无论是皮肤病、衣服或者是房子，它都是在告诉你同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罪的这个污染和影响呢，有时候你开始都看不到，不过慢慢的会看得见。不过即使你看不到呢，弟兄姐妹，你有时候会感受得到。那当你感受得到的时候，你要立刻的去采取行动，你要立刻的去隔离它，你要立刻的去处理它，因为不然的话，它会毁坏你的整个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在上班的弟兄姐妹啊，你没有这个现象，就是你喜欢拿公司的一些免费赠品。有时候有些年会啊，公司有些年会啊，一些什么过节的时候送你一些笔啊，一些什么小礼篮甚至都有。哇，你就很开心啊，哇，公司送我东西，很开心。然后呢，你就变成开始养成一个习惯，说哎呦，有这个公司的文具，哎呀，这支笔反正放在公司里面或者放在我家里面都一样吗？反正就放在我家里面了，拿来写，在家里面用。然后呢，就变成那些坐办公室的，就变成开始用公司里面的一些器材啊，复印机啊。当然我也是讲我自己啦，我也有一个办公室啊。如果你已经看到我以后传到这边印自己的那个资料，这是一个问题。而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试探的，拿办公室的复印机来印自己的这些文件啊，还是什么，要小心，因为会扩散。这种罪的影响会扩散。在德国，在4年前，有一位69岁的老人家，德国啊，他被警察抓了。他被警察抓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偷东西啊，偷了公司的文具，不是啊，偷公司的文具被抓，哎呀，好可惜啊。那可是问题是，他们发现他偷了多少公司的文具呢？大概20000多吨的文具，装满了他整个储藏室还有后院呢。20000多吨的文具。几辆卡车，3吨呢，就是那个军用卡车啊，军事卡车，一辆是大概可以载3吨呢、啊，所以20000多吨的文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偷的，不过基本上，我猜测他不是一开始就偷那么多吧，拿一些，然后变成越来越多，变成整个办公室都搬回家了，大概是这样，扩散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良心烙印了，好像被铁那个烧铁印到没有麻木了，不敏感了，这就是问题。因为他从开始不处理，慢慢就变成很严重的问题，而自己不觉得严重了。我不知道他被捕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那不过我们也是可能会有各方面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工作上，我们要谨慎的啦，有些可能不偷文具啦，哎呀，这个不值钱，我们偷档案，偷一些客户的档案，哦，这个很值钱啊，跳槽的时候连顾客也抢走，好多这种情况。求神帮助我们祭司每个人 神的儿女分别为圣的祭司，就是在工作上忠心，不要贪小便宜，更不要再让这些小小的贪念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使到我们按照圣经所说的，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我们也忠心。那圣洁的生活，我们刚才说从里到外扩展出来，可是罪恶的影响呢，是从小到大蔓延。第三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罪恶的倾向呢？我们必须出死入生，这是第三方面。脱离罪恶的方向就是出死入生。如果这个污秽、这个不洁净、这个发霉、这个灾病，你怎么说都好，它蔓延开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根据这边利未记13章45到46节，当这个祭司判宣告这个人为有大麻风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他必须撕裂衣服，圣经说他必须蓬头散发，他必须蒙着脸喊说我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然后呢，他独居营外，他离开他的家庭，他从此以后他就跟其他麻风病人住，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个感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习惯离家背井的生活嘛，是吗？你一年见不到你父母亲、你的家人孩子一两次，你都觉得习惯了也没什么的。不过你要回到那几千年前的古代的世界，那当时的人不止很少出外了，他们每一天从早到晚，他们的整个农村家庭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人的。可是现在有那么一天，你想象有那么一天，当你最后一次跟你的所爱的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最后一次道别，因为祭司宣告你是不洁净，你就失去一切了。突然之间你失去你整个家庭，你失去了你的父母亲，你失去了你的这个农村的生活，你到营外去，你与人隔绝，你失去了日常生活的规律，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你凭什么相信你的这个麻风病或者你的这个灾病可以得医治呢？因为当你记得来到祭司面前的时候，祭司是医生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祭司只是宣告你不洁净啊，他没有办法医治你的，他不是医生，他是一个卫生检察官而已，他只能判你不洁净，你自己怎么得医治啊？那个祭司不懂啊，祭司没有办法，怎么医好呢？我们不知道。除非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天，当你在营外的时候，突然间你醒过来，你看，哎，你的皮肤的灾病过去了，好了，你说感谢神，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在人想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医治了我，只有这样的一个答案，没有别的方法。利未记没有答案。可是我们来到刚才启音经文马可福音，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的这个奇妙作为是怎么样彰显的。所以你记得刚刚我们读启音经文的时候，那个马可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你若肯就能叫我得医治。麻风病人凭着信心来求告耶稣，而耶稣摸他缠了，耶稣摸他，这样耶稣就变成不洁净了。不是，那个洁净的没有变污秽，反而是叫那个不洁净的人洁净了。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工作，叫那个麻风病人洁净。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按照祭司的那摩西的那个条例去给祭司查看，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读了，不过如果你看那个14章那边，就是这么记载，去到祭司那边献上一些礼物， 来作为这个得洁净的凭据，神的手。所以他这个人呢痊愈了，他到神面前，就到祭司面前，他做见证，神的手按手，神按手在我头上，神医治了我，我的这个罪污秽所带来的咒诅除去了，我从死亡出来得生命了。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了。当我们来看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人怎么看重他的生命，在约伯记那个地方，撒旦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来保全生命。这个是他在攻击，他要攻击约伯的时候所讲的话。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经历过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突然之间有疾病带来的那种痛苦，那我们努力啊的抢救，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死了，还是死，扭转不了这个死亡的厄运。人本来走向死亡，不过病痛啊，灾病，身上的灾病呢，似乎就跟更加的加速这个死亡的过程，让我们更觉得无助。或者我们自己啊，你可能有身体的软弱，有一些病痛，别人可能不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或者你在这个病痛软弱当中已经挣扎了很久了，那呀怎么办呢？这些都是从我们始祖犯罪以来带来的一个咒诅。可是耶稣来了，这里就是那个不同。来到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扭转了病痛带来的那种可怕甚至是死亡的一个结局，凭着信心当我们求告主的时候，经历罪得赦免，从死亡进入生命，不再惧怕。这就是在耶稣里面的福气。除掉罪恶需要我们出死入生，不过出死入生的方法就是在圣经里面。来到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是人那真正的生命。这就来到最后一点了，那赐生命给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真正的需要呢？与神和好的方向，这边也告诉我们这段经文，从远到近，从远到近。那麻风病人他独居营外，那是一个怎么的地方呢？他独居营外，这个是一个远离神，被神离弃，不止被人呢、不止被人离弃，也被神离弃，他没有办法再亲近神来敬拜神。可是你看他是不是，他好了，假设他好了，他就自己跑回营里面，哦我好了，这样吗？不是。十四章告诉我们他怎么回到神面前，首先祭司啊要出到营外去。14章第三节说的，祭司要先出到营外去查看他，为他行洁净的礼，然后呢他第八节说他才可以进营。然后他进营，他就可以跑到会幕去献祭，不是。第八节说他进营还没有与神和好，还要住在他的帐篷外七天，记得那个关锁七天吗？这里也是一样的，他回来还要多七天呢。到了第八天了啊，他终于可以到会幕了，到那个带那个礼物来嘛，记得吗？按照摩西的那个条例，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还要等七天呢。第八天回到会幕面前，他才献祭各样的祭物来表示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换句话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祭司是那个中保，是那个中间人呢、把这个本来因为罪的咒诅得病的这个人呢带回来营中。这个人不可以自己回来的，就算他洁净了，而是这个祭司去到营外把他带回来。而他带回来呢还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与神和好，就到会幕面前来敬拜神。 可能大家的印象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是吗？也许是啊。不过其实在各个美国的大城市里面呢，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露宿街头，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怎么搞的呢？怎么会有青少年露宿街头呢？而不止露宿街头啊，这些青少年还打架，还卖淫，还吸毒，各样的这些问题搅扰着他们。比如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所谓家庭与青年部的一个个案，很多的一个17岁的一个青少年呢，布莱恩呢，他呢就每天晚上到一个停车场去睡觉。为什么有家不睡，跑去睡在停车场呢？17岁的青少年哦，原来因为家里面一直很多的暴力冲突啊，他的父母亲啊，父母亲可能是打打杀杀的，他受不了了，他就离家出走。那他离家出走，其实他是很喜欢上学的，这个布莱恩。可是因为你可以想想哦，他没有地方住，他怎么可能很好上学呢？他觉得跟不上学校的这个功课，他也辍学了。辍学了怎么办呢？他就觉得很难呢，就游荡街头咯，哦，靠欺诈还是怎么样来拿一点混饭吃啊，基本上，然后住在这个停车场，因为没人嘛。然后你看这样的青少年呢，许许多多，可是这类的青少年又有一个问题了，他们因为在所谓江湖嘛混了，他们就对人产生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其实政府知道这些青少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一个庇护所啊，因为他们越流荡在外面呢就越危险，越能够掺到一些坏人嘛，所以政府有为他们预备一些青年少年的庇护所，就是说他们可以到这边来一个安全居住，两三天都好，洗个澡，吃一两顿温暖的这个午餐还是晚餐。可是这些青少年都不要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政府办的嘛，他们对人都怀疑，他们哪里信任政府呢？怎么办？有庇护所，可是没人要来，那些人在外面。那于是呢，社工，这些庇护所的社工呢，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到外面去找那些青少年。所以这些社工，受训过的社工呢，就到进入这些少年人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有时候是相当危险的一些情况，来跟这些青少年帮助建立一个友谊和关系，好像布莱恩这样子啊，就接触到一个社工，看到他在这个停车场那干嘛呢？这个就是他们所要接触的青少年，跟他建立关系，跟他做朋友，然后跟他建立的关系说，叫他你到这个庇护所来，是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两年前的数字，在美国啊，超过20000个少年人至少在这类的庇护所里面住过一晚，所以有些住过好几晚呢、因为那个社工去找他们，把他们带到这个庇护所里面来。那这个祭司出到营外，出到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啊，就是为了把这个人带进来到神面前。其实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一样的，离开他荣耀的那个尊贵的地方，然后不只是医治人啊，而且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工作。为的是什么呢？把人和神的那个阻隔，拦阻人亲近神的事情给除去。就好像那些青少年嘛，我们原本圣经说我们与神为敌嘛，我们也不相信神，我们也不要寻求神。可是耶稣来成为人的时候呢，圣经说从前与神隔绝，因着罪心里与神为敌的人呢，就是我们啊，如今借着基督的死，叫我们与他和好，就是与神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被引到神面前。那当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在福音书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人， 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差遣他儿子来叫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就看见神他的这个慈爱，他怎么样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回到神面前。那如果我们可能是信了主的，也可能会有这个情况的，远离神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他面前。因为神是慈爱的，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呢，不只是灵魂得救，他要我们一生一世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如果我们离开主，没有听神的话，今天是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机会。这个就是爱的记号了。当我们看到利未记十四章这个祭司出到营外去的时候，让我们也想到耶稣就是这样来寻找拯救我们，使到我们这些原本与神为敌的人，现在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通过这两章的记录，我们看见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从里到外，从我们心里的思想开始守住它，可是我们延伸自己的生活，以身体守住我们的身体的圣洁，谨慎我们的衣着，而且呢不只是衣着，并且是我们整个处世待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圣洁是全方位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敏感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也不忠心，谨慎小的事就避免毁坏我们整个生命。第三方面，我们如果要除掉罪恶，我们必须出死入生。灾病的痛苦提醒我们，到最后凭着信心，好像那个麻风病人呢，求主来医治。因为旧约的祭司没有答案，没有办法来拯救一个在灾病中的人，只有耶稣来告诉我们，他是那个真正的祭司，他拯救人，洁净的死不洁净的人得医治。第四方面，我们如果要与神和好，我们是从远到近，从远到近。也许我们远离神了，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他的儿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与神为敌的人靠着耶稣得与神和好。这个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的恩典了。求神帮助我们，以他的话来提醒鼓励我们，我们可以转向他，因为他已经转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从利未记看到你何等慈爱，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为我们预备宝贵的救恩。主要让你的儿女，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感动，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得到何等大的恩，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活上，我们应该何等积极的来追求，使到我们整个生活彰显出主的荣耀和圣洁。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谨慎我们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细节，使到我们远离罪恶的那种污秽和影响，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